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。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04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，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，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，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、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。下面请听台湾大法弟子的文章。提出看法之前，先向内找。我发现当同修言行让你感觉不以为然，甚至动了气，这时你要去回应，效果通常不好，谁也不服谁，因为双方都是常人，在那个时候都是常人心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气与气之间能有制约作用吗？在对澳洲学员讲法 DVD 中，师父要我们提出自己的看法之前，先向内找，先稳住自己。我理解唯有先向内找，才能善意理解对方，了解对方为何会那样想那样做，在了解对方的情况下讲出的话才能贴近事实，提出的意见才能具有包容性，对方才愿意听。我想到自己的女儿，有一次她做得不好，我生气地数落她，把她说得很糟糕。后来静下心后，我向内找，发现自己没有做到真。我理解在没有善、没有忍的情况下，我讲出来的话并不是事实，表面看好像是事实，但真的不是事实。因为只从表面的结果来评断她，真的不公平。她今天有这样的言行，我这个当家长的能没有责任吗？我以前懂得珍惜他，懂得为他的生命负责吗？这样一想，我就产生了包容心。我愿意包容他的缺点，他的缺点是多方面原因形成的，有些是他的问题，有些不是他的问题。不管是不是他的问题，我都愿意包容。是他的问题，他已经造了业了，得到惩罚了，我应该原谅他，不是他的问题，那更应该帮助他。对待同修也是一样，对待负责人更应该具有包容心。我没有当过项目负责人，仅仅在去曼哈顿讲真相时当过某些活动的协调人，时间都不长，活动一结束就没有做过协调了。我惊讶地发现，在这么短时间内，我居然产生了在学员之上的心。所以我相当能体谅长期当负责人的同修，他们长期义务地做了很多事情，付出了很多心力，我应该感谢他们。有些负责人事情做多了，学法实修时间少了，再加上一些同修盲目推崇，称赞的话听多了，慢慢的就会产生在学员之上的心，认为自己悟得比较对，听不进不同意见，听不了不好听的话。当我们发现同修的不足，不能站在体谅对方、善意理解对方的立场，先按照对方希望的方式去配合，让他感受到我们的诚意，然后再在做法上交流，而是一个劲儿地说出自己的认识，甚至将认识强加给他。不管我们的认识是否在法上，但是我们的做法已经不在法上了，结果可想而知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从丈夫的改变谈救度众生。我和丈夫都是从农村来到城市的，因为双方家庭都很困难，所以我俩结婚的时候几乎就是一无所有。经过十年的辛苦，我们终于在市里有了自己的固定住房，而且稍有积蓄。在2000年，我得法了。在这辛苦的十年中，丈夫也染上了不良习气，说谎、吹牛皮、骂人、吃喝嫖赌全学会了，后来还包养了一个女人。我知道这件事后，在处理过程中，因为自己的执着心太多，又抓着人的情不放，使我失去了很多提高的机会。师父在梦中清清楚楚地告诉我是过关，是假象，而我明知道却不去做好，辜负了师父的慈悲点悟。丈夫不肯离开我和女儿，而我却自私地差点把丈夫逼走，最后悟到不该那样做，才又让丈夫回来了。我在这件事发生之前，自己很精进，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，讲真相很有序，才没有走极端。因为我学法前很厌世，而且脾气暴躁，是师父救了我。但从那以后，我学法懈怠了。我丈夫看我哥嫂因为修大法，在99年720之后遭到迫害，加上我父亲也修大法，但在720前两天去世，所以不理解不相信大法。在2005年之前，他对大法资料不瞅不看，我一提大法的事他就变脸。那时我也不精进了，而且我那几年都是等我哥从几百里之外给我烧师父经文，资料极其缺少，我也接触不上这里的同修。2005年夏天，慈悲的师父安排我和这里的同修相逢了。从这以后，师父的经文、真相资料我都可以及时看到了。这样每逢我拿到资料文章，比如小册子、历史故事、明慧周报等，我都故意放在床头，但他一般不看。我就看完之后跟他讲，如果看到他不耐烦，我就等到他心情好的时候说给他听。他不看光盘，我看的时候就故意放大声，偶尔也大声念法给他听。虽然不在一个屋，他也能听见。他嘴里说不听，其实他已经听进去了。同时坚持发正念，清除他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。就这样不厌其烦地做，同时我也要求自己尽量做好。再加上他发现我接触的同修的确都很正，哥哥、嫂子、姐姐、姐夫的表现与常人确实不同。他也知道我和女儿自真正修炼以来，确实一片药没吃过，而身体却很好。缠磨我多年的多种疾病不见了，他就在逐渐地转变他的观念。有一次，女儿晚上发高烧39度多，他急了，让我带女儿去打针。我说问女儿去不去，女儿不去，他就开始骂我，说如果女儿不好就把我怎样的话，我就笑了，因为我知道，我和女儿信师信法不会有事，就和女儿学法发正念，第二天早上就好了。因为孩子没有修炼之前，如果发烧不打针不吃药是不会好的，他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同时我也找到了自己的怕心和信师信法不够的心，因为以前女儿也偶尔发高烧，但我怕她知道让吃药，又怕孩子如果不好她会更不理解大法，所以每次都帮女儿发正念，让女儿快点好。其实是不敢面对干扰的怕心，不正实法的私心在作怪。现在明白，我们用正念面对干扰的时候，所有的坏事都会变成好事。以前我让女儿学法，我丈夫就生气，让女儿学习，说我进整没用的，耽误女儿学习。自从这次之后，我让女儿学法，她就不像以前了。就这样，她从不看不听，到喜欢看喜欢听， 从原先的不耐烦不理解，到现在的帮我讲三退，自己出去劝三退，从原先的挖苦讽刺，到现在的谁一提大法就说好，以及天要灭邪党和邪党的害人把戏。而且我现在所用的耗材，他都帮我去买，我的修炼环境变得更好了。以前我出去发资料都偷着去，不敢堂堂正正，现在我可以自如地做事。他现在也不嫖了，也不赌了，酒也喝得少了，有时也用大法归正自己。我很为他高兴，因为他摆正了自己的位置。但我知道他还没有修炼，我一定要做得更好，他才能表现得更好。当然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在做。但师父让我们大法弟子在众生的得救与淘汰之间起到的作用，就像桥梁，这座桥一定要坚固挺拔，不怕惊涛骇浪，因为我们是宇宙大法铸成的。其实家里的修炼环境很主要，因为家庭与家庭之间的联系也是一层层的，如自己的家庭，双方父母的家庭，父母的兄弟姐妹他们的家庭，这些兄弟姐妹他们儿女的家庭，我们双方兄弟姐妹他们的家庭，他们每个夫妻对方还有父母，他们每个夫妻对方还有父母，还有兄弟姐妹，他们还有家庭，每个夫妻对方还有父母，还有兄弟姐妹，他们还有家庭，往下追下去无穷尽。况且我们每个人还有朋友，他们还有家庭，他们会间接地传递消息，这样又有多少众生会受益？现在也许还有同修认为自己比较了解家里人，形成了固有的观念，认为不好改变，所以很少跟他们讲大法的神圣，讲遭受迫害的真相。其实不管是善缘还是恶缘，在我们有幸能修炼宇宙大法的今天，他们能成为我们的家里人，都是有很大原因的。法会圆融一切，法造就了一切，法也在改变着一切。家里不修炼的常人，是我们要救度的众生，救度众生的过程，就是我们修炼的过程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，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《野谈写文章》。一篇文章主要体现了文采、内涵、气魄这三大因素。文如其人，那么其文采就像一个人的外表，其内涵就像一个人的智慧，其气魄就像一个人的心境与品格。因此对于一篇文章来说，气魄最为尊贵，内涵次之，文采较为轻。古时文言文句意简明，内涵深远，文气相异。由于人类道德的下滑，其心境越来越不能理解到古文所具之美，更难以创造出这种美，从而否定了文言文，出现了看起来易洁但内涵浅白的现代文。也就是说，现代文是在人道德下滑的状态下出现的，在这种状态下的人的心境也难以平静，而出现了大量激昂汹涌的文章。这样的文字也更迎合了人道德下滑状态下的心境，久而久之，人就把这种气魄的文章视为好文。特别是共产邪灵的入侵，其斗争哲学危害中华，其党文化的毒素灌入了每个中国人的思想，致使中国人不管是说话还是写文章，都在不自觉地散发着其党文化的因素，语气与文气更加激昂浮夸，用词更加腐烂，缺少人性，甚至是充满恶意与魔性。其实文章应该表现平和，这样才能更好地把美传递给人，
人在读平和的文字时，自然会使心境变得更加平静，因为平和的文字就如同平和的音乐旋律一样，不会有让人激情的因素。心境变得平静了，人就会更加理性，更能让人认识到美，辨是非，明善恶。这里还有一个误区，往往人们认为平和的文字给人感觉平淡无味，这是因为人们就是在这种充满激昂的文字状态下成长起来的，自然很难感受平和文字之美，就像现在的人难以欣赏古乐之美一样。其实平和的文字不是无味，平和的文字就像平和的音乐旋律，平和之中也会有高潮，也会有波澜起伏，但只有宁静的心境才更能感受到其中美的味道。由于人们总是从前人的作品中得到经验，但由于现代文是在道德下滑的状态下出现的，前人的文章中注意表现平和的文字却很少，这样就导致人们难以更好地认识到平和文字应有的状态。那么怎么更好地辨别什么样的文字才是平和的呢？应该多看充满善意的文章，因为善意的文字自然就流露出平和的气息，因为在被善意和理智主导的状态下，不会有使文字变得激昂的因素。这样看来，其实人写文章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心性升华的过程，用心去感受你的文字是否平和。当你的文字表现不太平和时，应该向内找，是不是你的心还未宁静，还不能更具善念。这样你在不断归正文字平和的过程中，也在使你的心不断宁静与更具善念。其实当人在善念作用下写的文章，自身也会受到感动，因为善能感动人，它来源于外界，同时也来源于自身。所以有人写文章是流着泪写完的，因为写文章的过程就是在加强他的善念，他就在被自身升华后的善念感动着。
各位听众，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。首先请听一大陆大法弟子劝三退经验交流。以前我一直很羡慕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做得很好的同修，因为自己总是做不好，每次讲真相还没讲之前就先有畏难情绪，心里想的是对方能退吗？他会不会说我们在搞政治？可以说对讲真相劝三退没有正念，虽然也在找机会劝三退，但因为念不正，自然劝三退效果就不好，劝退率不高。于是我认真看同修劝三退的经验交流，看酒瓶，看解体党文化，看有关揭露中共邪党的文章，为自己讲真相劝三退打基础，唯恐自己掌握的知识不够，对对方提出的尖刻的问题无法应对。前不久的一天早晨，学法结束后，天要灭中共，退党能保命，这句话老在脑子里转，突然悟到是师父点悟我，讲真相劝三退应该围绕这句话讲啊。是啊，回想自己凡是劝三退成功的例子，始终也都是围绕着天灭中共，退党保命的主题。我们为什么要劝三退？因为天要灭中共，三退让邪党成员远离邪党，保住自己的性命，让对方明白劝他退出恶党是为了他自己的未来，根本不是为了我们能怎样，让他感受到大法弟子确实是在慈悲救度世人。接下来我就围绕这个主题列了提纲，对这句话做了详细的注释，就像写议论文一样，围绕这句话展开，有理有据，就像教师上课之前背教案一样。我列举了藏字时古代著名预言善恶有报杀人偿命的天理及其事实， 还有当今官场腐败，危机四伏，中共已经回天无术，说明为什么说天要灭中共，让对方相信这么说不是耸人听闻。为什么说三退能保命？因为天要灭中共，中共是谁？曾经加入中共党团队的人就是中共的一份子，因为在加入中共时宣誓跟党走，把生命献给党，那可是当着上天发出的毒誓。所以当天要灭中共时，中共的党团队员也面临天惩的危险。但因为加入中共党团队的人好多是好人，要么被动被迫加入，要么为了养家糊口，为了争点名誉地位，并没有追随中共干坏事。上天慈悲，只给人一条出路，退出中共党团队就可保性命，可用笔名化名，在不会损失任何既得利益的情况下，为自己买份生命的保险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当然，在实际的劝三退过程中，不一定非得要一一讲出来，有的人本来就对中共邪党有一定的认识，我们只需要讲现在的天象以及退出中共的必要性，对方就会同意退了。对中共认识不清的人，我们就需要在揭露中共的罪恶上多下点功夫，同时点名对方三退是在天灭中共时能保住性命的唯一途径。因为主题明确了，主线清晰了，当有些人再想要把话题扯得太远时，我们就不会偏离主题去争去辩，而是想着怎样使他的思路回到正题上来。当他犹豫不决时，会提醒他保住性命最重要，还是相信为好。当对方在盘算着共产党解体了谁去执政时，我们就会告诉他哪一朝去了下一朝不来，一切都有天意安排，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怎样能使自己在劫难中保住性命。因为抓住了天要灭中共，退党能保命这一主题，思想中就不再去想人权、民主，也不再花大量的时间去谈国外的人权、民主，思想中也没有了怕人说我们搞政治的担忧。即使偶尔提到人权、民主，也都是为了更充分、多方面的说明白天灭中共的原因，而不是表示对民主政治有什么诉求。自己的思路非常清晰了，我们要告诉给人的天灭中共的事实，目的是救人性命。也因此在劝三退中对自己对对方都有了正念，我知道只要自己讲清楚，对方一定会退出中共邪党。劝三退之前及与对方交谈中都要发正念，清除障碍对方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。同修在交流中一直都提醒大家重视，大家也都在这样做。从自己的经验看，我是在救他，我一定能救了他，这一念不仅使自己对劝三退充满信心，同时也对劝退的对象有了正念，这一点在劝退中同样很重要。
各位听众，欢迎继续收听《讲清真相，救度世人》节目。下面请听一位大法弟子的文章，读法会交流文章的感想。含着热泪读完了明慧网11月1日刊登的第一组法会交流文章。同修们源于生命深处信师信法的信念，否定迫害救度众生中表现出的撼动整个宇宙的壮举，对大法对同修严肃负责的态度深深地震撼了我。同修们用自己做好三件事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慈悲，什么是大法所造就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正觉。我确实看到了同修们的长处，弥补了自己的不足，心性得到了提高升华。在此说一下通过读同修文章的一点感想，与同修们交流切磋。一，讲清真相要更加深入细致，真相资料发多少是好。 提到散发真相资料，经常会有同修说，这个地方真相资料已经做过几遍了，人们都看过真相资料了，不用再做了。其实这种认识是存在误区的。真相材料发多少遍为好，达到让众生都明白真相的效果为好。咱们明慧网有一个很不错的真相传单，明慧周报与明慧画报。先抛开小册子不说，如果能坚持把明慧周报与明慧画报搭配起来，每周在自己周围的居住区做一遍，不用很长时间，肯定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讲清真相的作用。从人的这一层里来说，常人天天看的电视、读的报刊，大部分都是带有邪党文化的东西。如果我们能经常用大法的正的材料给常人看，不是能很好的破除恶党的毒素，给常人的大脑中装入金光闪闪的新宇宙的东西吗？我居住的地方做了好几遍真相资料，后来因为一些原因，一年多没有发真相资料。有一次跟居住区的几个陌生人讲真相，劝三退，他们高兴地退了，并明白了真相。最后他们说了一句话，以前经常收到真相书报，现在收不到了，法轮功发的材料真好看，说的都是事实。听后我悟道，是师父利用常人的嘴点悟我，要多散发真相资料，常人不嫌多呢。当然散发真相材料也确实会出现有极少人把真相材料给扔了，此时千万不可动常人心，在心中生出气愤的情绪，这都是邪恶利用头脑中暂时还存在不好思想的人做出的假象。其实绝大多数的人还是看真相资料的，对真相资料还是珍惜的，这才是真相。以前看过一个同修在明慧网上写的文章，他是把明慧周报每周在他的居住区发一遍，形成规律了。有时因为一些原因不能及时发放，常人反而都相互关切地问，怎么还没有发报纸啊？可见众生对真相材料是多么的渴求。面对面讲真相，劝三退，更深入救度众生。我身边的同修也好，还是网上写交流文章的同修也好，经常谈到这样一种做法，就是面对面直接讲真相，劝三退，甚至为了做好这件救度众生的事，同修们还相互之间结好伴儿，分好片儿，你们这个村儿，我们这个屯儿，挨家挨户的讲，挨家挨户的退，自己所在的村子讲完了，再到别的村子去。这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做法，但是这种做法也确实需要更大的慈悲与更加纯正的心态。往往这样做了的地区，整个正法修炼的环境会急剧的变好，干扰与迫害现象迅速减少甚至消失，原因是控制人的邪恶被逐一的清除解体了，所以也就没有迫害大法弟子的能力了，常人也就得救了。要做到这一步，也需要我们学好法，心性达到这一步。如果盲目效仿，带着人心强为的话，效果不会太好。我个人的经验是，在走出家门之前，怕心、顾虑心、各种人心是翻江倒海，什么都出来了。但是横下一条心来，信师信法，我就是要救人，我救人没有错，不允许任何的干扰与迫害。此时一旦走出家门口的时候，什么人心都没有了，这时身上只存在着救人的慈悲与正念。二，起诉、上访、反迫害、讲清真相，更好开创救度众生的环境。我身边从监狱、劳教所回来的同修，写法会交流文章的同修，都提到了一个利用法律反迫害的问题。尤其是法会交流文章中的同修写的，在监狱中反迫害，在外面起诉、上访、讲真相，要同修的事。包括前一时期王博一家打官司一事，很能启发正念。 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在监狱、劳教所所做的一切也好，在外面的同修起诉、上访也好，制止迫害是要达到的目的，但不是根本的目的。根本的目的是要进一步讲清真相，直接救度被邪恶利用的警察，同时也进一步为我们更广泛的讲清真相开创更好的环境。我们找警察讲真相时，有的警察表现得很恶，恶不是这个人真的恶，是邪恶生命与因素控制着他，利用这个人的肉体在表演，并使这个人在对大法犯罪。其实这个警察是被谎言所欺骗的，是在无知中往地狱里滑。我周围的实例，以致法会文章中同修们写出的实例表明，只要我们不被假象所迷惑，所带动人心，用修炼人纯正的能量去给其讲清真相后，人的表面马上就变了，就会同化到正的一方来，就会表态支持大法，停止迫害法轮功。这不是直接救了这个警察了吗？越来越多的警察不再迫害法轮功了，见了迫害大法弟子的案子就推就躲，甚至或明或暗的保护。这不是为我们更大面积地向民众讲清真相开创了更好的环境了吗？有同修觉得，有的警察对大法犯的罪太大了，不可救药了，对其又气又恨。这个警察不可救药，自有大法来衡量。我们是修炼人，慈悲是永恒的。对一个常人动气，不符合大法的标准，即使其不可救药了，在我们的作用下，他停止对大法犯罪了，也是一件好事。也就是说，我们遭受邪恶党的迫害了，我们可以用现在的法律去解决问题。在解决的过程中，心态与出发点一定要放在讲清真相、救度众生这一基点上，心态要纯要正，而不是抱着一颗争斗的心，非要置谁到什么地步的心。相信只要我们的基点摆正，过程中该讲的讲到了，该做的做到了，让警察明白迫害大法的后果是什么，那结果一定是良性的。个人认为，起诉、上访、反迫害、讲清真相，也是我们大法弟子证实大法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用常人的话来说，也是个天相吧。这块做好了，做扎实了，能大面积深入地做了，对我们立即制止迫害，更广泛深入地救度众生，必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。一点浅见，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各位听众，请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。下面请听黑龙江省大法弟子的文章，由近日劝三退受阻想到的。我和另一名同修学师父讲法悟道，要加大力度劝三退救世人。今年夏天基本上每天在保证学法后出去面对面的讲三退，从开始给亲朋好友讲，渐渐的给不认识的人讲。有的明白真相的人，你刚一讲他就着急地问你上哪里退呀，告诉他你只要点头同意，给你起个化名，我就帮助你办了。他们不停地点头，连连地说谢谢谢谢。有的人不太明白，你给他讲完明白后也连连点头同意，说谢谢谢谢。看到世人盼望得救的样子，我们都尽最大努力多走一会儿，争取多救人。前些日子在发正念时，看到眼前一片片的小学生在看着我，我和同修一说，我们俩悟到这是让我们救度他们呢。我们就开始给学生讲真相，劝三退。眼看世人明白真相的多，盼着我们救度，可是我们的人心老是上来。一开始出去四五个小时才能讲10个人左右，一个人发正念，一个人讲，
我们也深知这和法的要求和做得好的同修比相差很远。我们经常一边走一边发正念，清自己的空间场，清除自己不好的思想，清除干扰救众生的邪恶，坚定正念。后来白天也有些短了，我们的正念也强一些了，出去两三个小时能讲20人左右。可是这几天讲三退突然受阻，原来那些天只要我俩敢于讲，基本上就同意退，一天也就有一两个人不同意。这从夏天到秋天只有几个人说一些难听的话，可这几天从讲两人就得有一个不同意退，到讲四五个能有一个同意退。每天都有喊着要给我们报警的，有个初中生还捡起砖头要砸我。在这种严重受阻的情况下，我们向内找，发现有依赖心、急心、求数量的心。我发正念有时不认真，急于讲，没有做到集中精力。但是我两人交流，觉得我们这种不足的状态以前也经常出现，一发正念这种不好的观念解体了，状态就能改变，也不至于有这么大的干扰。他说昨天他做个梦，梦到他正在讲三退，对方不同意，看到螳螂在他讲真相的空间场。我今天早晨6点前发正念清自己的空间场时，看到了好几个拜物，灭一个又来一个，灭了好几个。我找出一个外因带来的邪恶干扰的因素，就是在同修的赞扬声中被邪恶钻了空子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虽然我们做的不算好，但是和我们身边的同修相比，就算讲三退好一点的了。协调人知道我俩能坚持这样讲真相后，让我们和同修也交流一下，好促进整体提高。我觉得有道理，在一次我骗小型切磋会上，我也简单的介绍一下，但我当时是站在向内找不足，世人盼着我们救度，我突破不了自己人的观念，救人太少方面讲的，这也是我的心里话。可是我们这地区也小，每天都能碰到同修，他们也说你们做得真好啊，同修之间也说我们两人做得好，这样时间长了，这些拜物就钻了空子，打进了我们的空间场来捣乱。我今天写出来是给邪恶因素曝光，揭露邪恶，解体邪恶。再有通过这件事又回想起我们以前大家都认为做得好的同修，大家都羡慕都崇拜的同修，大多数都受到过严重的迫害，现在我们都成熟了，能识破邪恶的阴谋，能够立即解体邪恶。为了走好我们修炼路，希望同修也别带着人心去表扬同修、赞扬同修、崇拜同修。我们可以说做得好的事，不要提做得好的名，不要学人不学法，不要在不知不觉中给同修带来磨难，给救人带来阻力。其实表面上看好像是我们做的，实际都是师父在做，我们只是在助师世间行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大法的威力，有坚信师父坚信法的正念后做我们该做的事。师父在济南讲法中提到出头的船子先烂这种现象，我们大家都努力做好，让邪恶找不到出头的船子，邪恶就无空可钻了，让邪恶自灭。个人所悟不正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各位听众，请继续收听《讲清真相，救度世人》节目。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：做真相资料的同修应把握基点。随着资料点的遍地开花，大家可以自行下载制作各式光盘、小册子了。发现我们地区存在一种现象，特别在制作真相光盘上，往往是新推出一种什么，就大量的专做这种什么。新推出的光盘内容虽然也是从不同角度来揭露邪党的，但毕竟不是那些直接讲清真相的主要内容，大部分是新唐人电视节目选做的，虽然式样繁多，但是拿出哪一个碟子来看都不是要揭示的讲真相主题，如自焚伪案、425上访、揭露恶党对法轮功的迫害、大法红传世界以及正义的呼声等，还有酒瓶、风雨天地行、 我们告诉未来等主打节目长时间不出。当问起时，有同修说光做那种了，意思好像有点俗了或过时了。同修，我们想过没有，我们为什么要做资料，要讲真相？不就是让众生明白大法是正的好的，而邪党是邪恶的，从而脱离它，免于被上天淘汰吗？我们做多少资料，还不就是让还不明白真相的再给机会明白，以前没看过的再给机会看，达到每个人都给他一次得救的机会吗？我们不能把做真相留于常人的工作和形式，也不能做不同的资料来满足人各种好奇心的胃口。那我们可以大量宣传新唐人电视，宣传推广如何收看新唐人电视节目。我们讲真相要掌握住一点，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在抢时间救人，我们就只有救人抢人的份儿。虽然海外的同修不辞辛苦制作了大量真相光盘，都是从不同角度来配合讲清真相的，不管再出多少新内容，但讲真相的主线不能断，始终贯穿其中，其他的我们可以用来配合。我们做任何大法的工作都是在修炼中，都会反映出各种人的观念和执着来去掉它，比如常人的兴趣和喜好等等。我们救人的心越纯正，越无私无我，我们做出的真相威力则越大。这里包括发资料的同修，也不要有那种老发那种换换样还新鲜的感觉。只有一点，救人才是我们一切的最终目的。
讲清真相，救度世人节目，下面请听新疆石河子大法弟子的文章，从新学员到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。我是2006年初得法的新学员，每当有朋友来找我时，母亲就给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。我想朋友是来找我玩的，说这些干嘛，怪别扭的。后来通过学法和看师父的一些经文，渐渐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再加上母亲经常给我讲一些有关三退的事，让我进一步认识到讲真相是每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所必须做的。以后母亲再讲三退时，我就在一旁帮腔，给对方讲我得法后的改变，是大法改变了我，看淡了这些常人中的利益。到孩子出生6个月后，我基本能保证做到学法练功发正念，也想尝试着去给常人讲真相劝三退。母亲和同修们都说我是下一批修炼的大法弟子，不算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只要能保证学法练功修好自己就不错了，对我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。当时我心里很不服气，就因为你们得法比我早，你们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我为什么就不能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呢？工作3个月后，和同事已经处得很熟了，我就开始试着劝三退讲真相。我先从关系好的同事开始，在讲之前，我提前1个星期发正念，清除他们空间场内的一切邪恶因素。每次退完之后，我就总结一下，怎样讲使语言更精炼，最能表达清楚真相的内容，让常人听起来更通俗易懂。每次讲真相时，我的思想都是高度集中，每次效果都很好。我知道这些话只是借我的嘴说出来，而真正做这件事的是师父。一开始我用第三人称讲，到了后来我就开始用第一人称讲。我想让大家都知道我是修大法的，我的一言一行都在大家的眼皮子底下，所以我就要做得更好，这样才有说服力去和大家讲真相。就这样，在慈悲师父的呵护下和大法的威力下，我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退了店里20多个人。每次和同修说起我劝三退的事，同修都夸我进步很大，比很多老学员都做得好。我心里想，我按照师父的要求3件事都做， 这下我可以称得上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了吧。这时母亲告诉我做三退要理智清醒，注意安全，可我根本没往心里去。就在我退完店里的最后一个人之后，有人向老板举报我说练法轮功，老板因为怕被同行知道举报他，封他的店，就让店长通知我回家想清楚，如果不练了就可以回来上班。因为老板一个月也到店里来不了几回，加上我自己得法又晚，心态不稳，所以一直没有和老板讲真相。而这份工作是我很喜欢的，而且工资收入在当地也是不低的，再加上我因为前些年做生意欠了一些钱，我要用这份工作还债和抚养孩子，因此这份工作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但是要我以放弃大法为代价，我怎么也做不到，于是我辞职了。工作丢了之后，同修都说我有漏，仔细向内一找，发现自己的欢喜心和显示心都起来了。看我做得这么好，很多老学员都还走不出来呢，看你们谁还说我不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。就是因为这些执着，让本该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却被常人给炒了，给大法造成了负面影响。我静下心来学法，把师父的经文好好的看了几遍，从中我悟到是我自己的心不正，没有站在法上去对待发生的事情。我想要做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这没错，错就错在我没有悟到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必须把法学透，法理清晰，要有很强的正念，一丝一念都要在法上，用大法的标准来衡量所做的事情，心中永远装着师父的大法，这样做起来才会事半功倍。我现在的工作要经常坐火车去外地，每次上车之前，我都求师父把有缘人安排到我的旁边，同时请师父加持，清除我身上因为后天观念而形成的不愿和陌生人讲话的习惯。一上车我就坐在那里看，如果是老年的，我就主动帮他们拿东西，要是我坐的位子好，就主动的和他们交换，让他们坐得更舒服些，再找话题进入正题。如果是年轻的，我就找一些热门话题切入主题，在讲之前心生一念，请师父加持把这个有缘人劝三退了，让他得救。每次基本都能退了，也有退不掉的，退不掉的我也不难受，这时就心生一念，让他再碰到其他的同修给他讲真相，希望他早点得救。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，现在我一上车就能主动和陌生人讲话了，在做三件事的过程中也越来越成熟了。我知道我做的和那些精进的同修比起来还差得很远，我会努力大步跟上正法的进程，做一名真正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。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茫茫尘。 新春真善人，我连枝更见，道法师上春，恩师多么难，渡人好飞升，徒弟超一万。生命中自身真理道过天，与众难有度，月月天心眼，相见不传情，小心相连，渡水水月移，困囚知更见，生死何所惧，佛法在心间，今生没白活，待发几千年。
Thank you.